好，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四福音书的第四讲啊。今天的题目叫做天国的教训。那上礼拜讲到服事的侍奉的起头，好，服事的开始啊，耶稣是在加利利啊，我们说他开始是在加利利服事。如果我们读四福音书啊，我们之前有讲过说你要把它弄清楚啊，有三卷福音，我们称为对观福音啊，或者是府类福音。那这三卷福音讲的比较多的哈、啊，讲的比较多的是在加利利的服事。那约翰福音呢，他讲的比较多的是在犹太地的服事哈、啊。所以我们在讲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会个别把它讲。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一段叫做天国的教训啊。其实，在约翰福音也有很多耶稣的教训啊。那但是在这里我们讲到说天国的教训，因为耶稣就指明了哈、啊、天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，所以耶稣来传道的有一个目的哈、啊、他传的是天国的福音啊，就直接传天国的福音啊。那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他也说天国近了啊，你们应当悔改。耶稣来的时候耶稣也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啊。那到底什么是天国呢？所以从福音的一开始哈、啊，现在我们要看的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啊，讲到耶稣他上了山啊，他就开口对他们说话。那他说的话是什么？他就是讲到天国的教训啊。一开始就讲到八福啊，大家知道八福吗？什么叫八福？有八个福哈、啊。等一下我们来看哈、啊，虚心的人怎么样？有福了，因为什么？天国是他们的啊。讲了一开始就讲到天国。所以耶稣一服事的开始他就讲到天国啊，施洗约翰来的时候也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那一直到他服事的末了，他有没有再讲到天国？他还是继续讲到天国啊，他讲了很多天国的比喻啊。所以你看到在福音书上很多的天国天国天国，一直到他就是讲到说他将来要再来的时候啊，就讲到说耶路撒冷会被毁。那他也讲了一句话，哎，什么时候这个末期才来到呢？他说啊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什么末期才来到。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14节里面讲到的啊。所以讲到最后是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末期来了没有？末期还没有来的，所以天国的福音还要继续传。所以你看到施洗约翰从施洗约翰开始传天国的福音，耶稣也传了，传完了没有？还没有，在我们怎么样？我们还要继续传啊！所以我们在讲到我们信仰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，我们信仰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要传的是什么？就是天国的福音啊，天国啊！所以我们要对天国有个概念。很多人家讲说，哎，我们传福音，那传的到底传的是什么？有时候还搞不清楚哈。那讲说我们信耶稣，对不对？信耶稣得平安，信耶稣有永生啊！我们会讲这些东西哈。但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，耶稣从一开始他讲的，我们传福音的目的就最主要就是传天国的福音。所以不在乎说你有没有得救，不在乎你有没有相信啊，相信重不重要？我们讲的说你要信耶稣嘛，相信，信了之后呢就结束了吗？没有，还要努力什么？进天国。你信了之后可不可以进天国？信了之后就怎么样？是不是就马上进到天国？其实不是，你信了之后就怎么样？只是得救，叫做得救啊。所以我们也是常听，目的是什么？哎，赶快信了你就得救，赶快受洗，哎，受洗，信而受洗就必得救嘛，对不对？得救了之后呢，不停在这里，然后还要再进天国。所以当你相信只是一个初步，得救只是一个进天国的初步，还有一段怎么样？很长的路，很长的路哈。所以这个我们要把天国弄清楚啊！到现在我们还在传天国的福音。还有一个是天国，到底天国在哪里？当时是约翰讲说天国近了，哎，天国在哪里？我们有没有看到天国？天国在哪里？在心里，心里。当耶稣是约翰讲说天国近了的时候，天国在你们的心里吗？有没有在门徒的心里？你还没有啊。结果他讲的天国近了的时候是谁来了？耶稣来了，所以耶稣他就是天国，是不是？耶稣是不是天国？因为耶稣进了嘛，我们看到了耶稣。可是耶稣自己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说天国进了， 哎，天国不是在我这里吗？我来了，我是天国。可是又讲到天国近了，所以这个天国到底是什么？有点悬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要讲到天国的教训之前，我们要先把天国的定义弄清楚啊。所以天国的定义弄清楚，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天国的教训啊。最主要是耶稣登上那个一座山，你如果看的哈，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啊。之前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啊，他传福音给广大的群众啊，在那边传道医病赶鬼，他这时候就有权柄了啊。然后呢，他就上了山，你看第五章，在第四章最后一节，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、底加坡里啊、耶路撒冷、犹大、约旦河外来跟着他。然后第五章，耶稣看见这许多人，就上了山啊，然后继续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啊。所以在山上有多少人呢、啊？我们也不晓得哈、啊，门徒哈、啊，这时候他也没有拣选十二门徒，这时候还没有，我们还没看到立位嘛，立位是在第八章才出现嘛啊，所以我们讲到是开始是有一些门徒跟着他，所以耶稣是到山上开口教训他们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要讲到这个，就是登山宝训或者山上的宝训，然后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，第一个就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；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，如何如何的哈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八福一直他就在讲述很多的教训哈，跟天国有关的。那讲到律法啊，旧约的律法啊，因为当时以色列已经有律法了，那律法就可以教训我们了。那耶稣你还教训我们什么呢？他其实在解释旧约的律法啊，跟他所教导的有些不一样啊，但是他并不是把旧约的律法废弃，他只是成全啊。所以你看第五章第六章，然后第六章就提到哎，我们要怎么祷告，他就告诉门徒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就跟神有个关系啊，有个父跟儿女的关系。然后又讲到天上的财宝，到第七章，一直到第七章结束哈，所以马太福音记载的很详细，从第五章到第七章这一段哈，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个部分，从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哈。然后我们发现约翰福音有没有记载这一段？约翰福音没有哈，就跳过去了，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段的时候，约翰福音没有提到这一段哈。但马可跟路加有没有提到？马可跟路加有提到，大家如果看那个表格哈。但是都是零零散散的哈，你会发现他们所记载的有点不大一样。马可福音也是蜻蜓点水式的哈，不像是马太记载的那么详细哈。所以我们以马太福音为主啊，我们在讲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会对照这样子来看哈。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好了哈，我们先看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也讲了这个，也讲得蛮详细的啊。那他用一章的篇幅来讲，但是不像马太福音，他用三章的篇幅哈。那路加福音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讲呢？是在他的第六章，所以我们在看这段的时候，我们要跟路加福音的第六章啊这样子对照来看。路加福音的第六章，如果看到第十二节哈，第十二节讲到耶稣拣选多少十二个门徒哈，然后他先是上山去祷告，一整夜祷告。你知道他在选门徒之前怎么样？要不要祷告？要哈。我、哦、不知道哇，怎么这么多学生要选十二个？这个对，你要祷告，你不要选错了哈，你不要把犹大给漏掉了，不要把彼得，不要把谁给漏掉哈。所以他就拣选了，你看到有这十二个名字啊。那这跟马太记载的不一样，马太讲到他拣选这十二个门徒是在第十章，好，那路加是讲到他第六章，然后他拣选这十二个之后，他不是上了山吗？对不对？然后第十一节，耶稣和他们就什么？下了山，站在一块平地上，哈，同站的有许多门徒，又有很多的人，对不对？他们都很多从各地的地方来，如何如何的啊？然后耶稣举目望着门徒，在第二十节啊，就说：“你们什么贫穷的有福了，因为天国神的国是你们的啊。”所以他在讲这个的时候，哎，讲的像不像八福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是不是上山在山上讲的？不是，他在哪里？平地讲的，哎，这个路加跟马太什么记载的不一样啊？这个马太记载他在山上讲的，路加讲的是他在哪里讲的？他在平地讲的哈，所以马太叫做登山宝训，那路加叫什么？你不能讲山上宝训，平地宝训，平原宝训，啊，有没有冲突？看起来好像有冲突，对，所以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个考试抄写的时候， 你写错行了，完了下面全部错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，如果偷看别人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我们讲说圣经所写的一定有它的意义，对，它不是随便写的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讲这个时候，你可以把它说它是一件事情，但你也可以说把它分开来讲啊。因为路加福音讲到是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之后才讲的，而且他讲是平地的宝训啊，平原的教训。那耶稣讲的山上的教训，而且那时候还没有拣选十二个门徒，这个有点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把它兜起来啊。我记不记得上礼拜苏牧师讲什么？苏牧师讲的是山上跟山下，记不记得？山上跟山下哈，山上山下有什么不一样？山上山下哈，是不一样哈。如果你有惧高症，你就不要上山了啊。如果这个山上山下哈，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哈。那其实我们如果再讲哈，再讲这个东西，你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哈。是耶稣在讲的山上的时候，他讲了一些；到了平地，他可能又在讲一些哈。但是不一样的地方是哈，山上他可能就是对于门徒啊，对于我们看到门徒跟他一起到山上去在一起啊。那到山下的时候，他是对众人讲啊。那我们也可以再讲到说，我们跟神、跟耶稣基督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跟他单独相遇的在山上的经历。譬如说这个苏牧师在讲到山上跟山下的时候，他是用耶稣不是带了门徒吗，上了高山吗，之后他在他们面前登山变相，哇，那山上的经历好不好？
好
好，我们都很希望有在山上的经历，对。可是你在山上之后你要什么？你要下山，对不对？下山你要过日常的生活啊，你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怎么样活出神的生命啊？所以我们可从一个角度看，就是说哎，耶稣带了门徒山上，这个门徒在山上跟耶稣有一个在山上的经历。可是门徒下山之后呢，耶稣这个跟他们在山上登上变相之后呢，结果门徒下山之后碰到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有人把这个被鬼附的孩子带到门徒面前来，门徒怎么样？有没有问题？哇，赶不出去啊，很奇怪了，以前我们都可以赶出去，现在怎么赶不出去啊？对啊，所以怎么回事？你跟耶稣在山上有个经历，可是在山下之后呢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啊。所以我们也可以再讲到路加福音，是他拣选了十二个门徒之后呢啊，那他带着门徒啊下山来对众人再讲一次，那再讲一次。可是这些话呢以后呢，门徒要不要把天国的教训给传出去？要哈。所以我们可以再讲到说哈，他带着门徒一起下山来，再一次再跟这些百姓再讲一次哈。但是以后呢，不再是耶稣在讲天国的福音。所以天国的福音，耶稣曾经传过天国的福音，可是他复活升天之后呢，天国的福音由谁来传？门徒要来传啊。所以门徒要来传，所以门徒要从山上要到山下到平地来，他们要把天国的福音啊传下去。那他们要把天国的福音传下去，要传耶稣所讲的啊。所以耶稣在那边讲的这个天国的福音哈，这个门徒都把它记载下来。所以耶稣所讲的不是他们自己的教训，是天国的教训，是从耶稣那边所领受的哈。但是呢，他们要把这个天国的教训一直传，一代一直传，传到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哈，这个天国的福音都要把它传出去哈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哈，所以这个今天讲的天国的教训有马太福音的这一部分，有路加福音的这一部分啊。那但是我们说这个天国的福音是开始是由耶稣讲的，那门徒在山上跟他相遇，有山上的经历，但终究呢，门徒要下山来，要把这个天国的教训哈，是借着门徒把它传出去哈。那耶稣就，但是口呢，这个是天国的教训是从耶稣的口所出来的哈。好，那我们在讲天国的教训之前，我们第一个要知道什么叫天国哈。你知道四福音书哈，特别是马太跟路加，他讲天国讲神的国讲的很多，马太福音这个国出现了三十几次，快差不多四十次哈。所以这个耶稣来的时候，他主要讲的内容最主要是讲到天国的部分啊。我们有时候传福音，如果你少讲了天国这一部分的话啊，你就真的把福音的经义给失掉了。很多人传福音只说哎呀，你就信主就好了哈，你得救就好了哈，但是其实还不够。我们是要使万民做门徒，我们是要使万民成为天国的子民啊。 我们传福音的重点应该是这个样子哈。所以天国的这个观念是很重要，所以我们来看哈，今天讲义哈，我们会思想这些问题哈。在四福音书中，天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。那施洗约翰和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，就是传天国的福音啊。你看马太福音，施洗约翰讲天国近了啊，你们要悔改。耶稣也说天国近了啊。那耶稣吩咐门徒出去，也就是传天国的福音。马太福音第十章那边也讲了哈。那他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直到现在我们还在传啊，一代传一代啊。那耶稣的教训哈和比喻，他讲到天国的教训、天国的比喻，主要也是教导门徒明白什么叫天国哈，天国的意义啊。但是因为天国的奥秘怎么样是隐藏的，耶稣为什么讲天国的比喻哈？下次我们再讲天国的比喻的时候就会提到，这天国的奥秘是隐藏的。天国这东西是不是一个宝贝？你们有没有宝贝？你们的宝贝平常会不会把它挂出来献出来献宝？不会吧，平常我们是把它藏起来啊，平常不轻易给人家看，但碰到我们很亲爱的朋友或者谁的时候，我们才给他看啊。所以耶稣也讲了，不要把珍珠啊丢在猪的面前，对不对？也不要把圣物给狗吃。所以讲的意义就是这个，它是一个很宝贝的东西。如你知道这个人不要，耶稣知道有人要还是不要？他知道有人要有人不要，不要的人你要不要给他？你就不就糟蹋了他，对不对？你大麦要不要给乌龟吃？啊，你红这个一斤2万块的茶啊，你要不要给我喝？我说不必不必，一个茶包就好了，因为我喝不出来它的差别在哪里哈。但是对懂的人的话，那你就他觉得特别好哈。那给我是真的是糟蹋这个粮食啊。所以同样，天国的东西很宝贝的东西，神知道哪这个东西是好东西，所以不是要轻易给人的。所以耶稣也讲了一句话，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别人知道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民，成为耶稣的门徒哈，那你就要懂得天国的意思是什么哈。那耶稣在3年半的侍奉里面，他自始至终天国总是一个最主要的主题啊。从一开始传道，从现在开始我们就看到天国，从施洗约翰开始看到天国，一直到他这个末了都看到天国啊。那我们讲天国的话，我们会想到天国跟神国有没有不一样？你读福音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在马太福音你看到天国，在路加跟马可你就很少看到天国了啊。约翰你也比较多看到是神的国哈，比较多神国。那天国跟神国有没有不一样？一样的哈。为什么是一样呢？因为路加福音、马可福音在讲到说，施洗约翰传道的时候，他说神国近了，那马太说天国近了嘛，啊，他讲了说，天你们怎么样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你们的。路加福音说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，所以讲的是一样的东西哈。天国就是神国，所以有人把它解释说不一样，那这是不对的啊。如果我们看，所以读经的时候你不要陷在字句上面，你要知道看到这个有很多隐含的真理在这当中，你就知道天国跟神国是一样的意义。那后来有人去研究为什么马太写天国呢，那路加写神国，那耶稣到底开口讲的是什么啊？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，他们在记载的时候并不是把耶稣的话就完完全全的记载，有时候是他只是一个把它表达出来啊。马太为什么在讲到天是讲天国不讲神国？马太他写他的读者是犹太人，你知道犹太人哈对神很敬畏 Elohim 或者对这个耶和华这个字他们都不敢直接讲这个字哈，所以他们有时候在讲到神的时候，他们有时候不用神来讲，他们用天来代替啊。所以天因为是神所在的地方啊，所以他不大因为非常敬畏神，他们不避免直接称呼神哈。那天是神所在的地方，所以用天国来代替神国哈。那对于其他的福音书，因为他们是写给外邦人，他们没有这个概念哈。你不讲到天的时候，会讲到他们更不清楚了啊。不过对中国人来讲就没问题哈。我们讲到神，有时候讲是什么？哎呀，我的什么？
老天
，我的老天啊！Oh my God, Oh my heavens！ 我们中国人就说：“哦，老天啊，你就知道是讲到神，老天爷哈。”那可是，一般外邦人的话， 他们还是直接讲到神哈，他们并不忌讳用神国，而且是比较直接，所以你看到其他的福音就讲到神国哈。好，那什么叫天国呢？天国的定义是什么？圣经上讲到天国，这个国这个字哈，我们要知道英文就比较清楚了哈，中文清不清楚？你看到那个国，中文以前不清楚，但改成简体字就比较清楚了。简体字的国里面有是个什么？那个王嘛，啊，所以在英文的话，那个国叫，我们讲到国家，对不对？国家有几种讲法，英文的国，啊，你要讲什么？这世界上有 country 叫国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 nation 啊 ？nation 也叫国啊。这个联合国叫什么？United Nations 啊，就是国家叫 country 哈、啊，那还有一个国叫 kingdom 啊，英国叫什么 ？United Kingdom， 所以有两种三种方式讲到国，所以这三个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是不一样哈、啊。讲到 country 的意思是你一个国家必须要有什么领土 country 哈、啊，有一首歌叫 Country Road， 记不记得 ？Take me home。好，这个乡间小路，有时候我们讲 country 是讲乡下，是讲土地。哈，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土地哈。国家的组成有几个要素？我们讲公民课程记不记得？三个要素是哪三要素？
人民、
土地跟什么？
政府。
政府，有人说政府，有人说主权哈。所以人民、土地，你如果没有土地，你是不是一个国家？这太抽象了哈，在我的里面哈，啊，没有土地你就不是一个国家。犹太人有没有成为一个国家？以前流亡的时候没有，后来他们后好不容易回到土地这个以色列国啊，他们流亡在这个世界各地的时候，他们都知道是犹太人，可是他们没有一个国家，一直到他们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，他们才形成一个国家。所以你没有一个国家的话，你不叫做国哈。所以最重要是你要一个土地。人民重不重要？
重要，
重要哈！如果没有这个人民的话，哎，这边无人岛，这是个国，没人住的。南极是不是国家？好大的一块土地哈，上面如果没有人宣布主权的话，那地方不成为一个国家哈。所以人民很重要。所以你看 ，country 的意思就是以土地为主。nation， 你知道 nation 这个字哈的意思，它是拉丁文，它的原 nation 这个字是人的意思。好，人民的意思，所以你必须要有人才能组成一个国家哈。那 kingdom 呢？我们为什么英国叫做 kingdom？ 因为有女王，对不对？英国的元首是什么？女王哈。美国的元首是谁？
总统。
总统是哪里来的？人民选出来，所以叫做什么 ？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是一个 republic 哈，是一个共和。共和众国啊，所以我们讲是人民所选出来的啊。你在这个土地所生出来，你要做美国总统有个条件啊，你必须是美国人啊，是人民把你选出来，而且你必须在这块土地上面出生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有这些的条件。可是讲到天国所用的不是 country of God， 不是 nation of God， 而是什么？ kingdom of God 啊。所以我们在读到天国的时候，记得是 kingdom of God。最重要的是谁？最重要的是那个王 King 啊！你如果没有王的话，这个国家存不存在？啊，这个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，对吗？被杀了之后，对，这个明朝还存不存在？明朝就不存在。所以，啊，明朝最后皇帝如果死了之后，啊，没有了之后，他这个明朝就覆亡了。但是如果怎么样，这个皇帝还在的话，明朝还不算亡，对不对？有一天他可能会中兴，稍康中兴啊什么的哈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最重要的是那个王还在的话，你这个国家就还在，一直存在。哎，也许你的土地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也许你的人民都被夺去了，可是你王还在的话，你这个国家还不能够算是王国哈，你还是存在的。所以我们在讲到天国的定义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不是人民，不是土地，而是什么？而是王。土地没有了，但是王还在，我还可以再把土地夺过来，对不对？还可以开拓。好，人民没有了，哎，我王还在，我还可以再把人民给召聚起来哈。那但是王没有了，这个国家就不存在。所以我们在讲到神国的时候，最重要的是在于那个王，谁是王呢？ 神要做王哈，所以记得我们在讲到说神国的意思就是神做王的那个地方那个国，那就叫做神国，就是以王为主。所以旧约圣经讲到的国都有一个王字哈，那新约的哈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哈，如果大家可以学学这个，不只是英文哈 ，king 跟 kingdom 对不对？有个 king， 那希腊文叫 basileia 哈 ，basileia 跟 basileus 哈 ，basileias 哈是国的意思 ，basileus 是王的意思哈，所以一个字根一样的对不对？希伯来文哈 ，maluka 还有 melek 的意思是王 ，maluka 是王国，是国的意思哈，所以中文现在。简体字我们一直很反对，说这么好漂亮的字把它改了哈，很可惜，哎，没有心，对不对？不过国这个字、哎、把它改得还蛮好的，哎，就是有一个王哈在这当中哈。所以意思你要定义的话就很简单啊，神做王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天国啊。所以天上有一天我们要到天上去啊，天上是不是天国？是天国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在天上作王，好，那地上是不是天国？啊，地上是不是天国？如果神作王的话，哈，但现在神有没有在地上作王？
没有
哈。为什么神没有在地上作王？因为神要作王的话，你要听谁的？要听神的哈。天上有没有听神的？神说什么就是什么哈。那地上有没有听神的？神说东，我们就。往西啊，我们抵挡神啊，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说，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，世界不是神的国，记得啊，世界是神造的，对，可是世界不是神的国。为什么不是神的国？因为世界抵挡神。世界是谁的国？撒旦的国啊，全世界都握在什么恶者的手下，大家听谁的话？你要听神的话还是听撒旦的话？我们都要想听神的话，对不对？发现其实我们都听谁的话？听撒旦的话，我们都顺服空中执政掌权的哈，顺从心中的情欲哈，啊，这是随从心里的话，随从撒旦。你不相信吗？啊，那你为什么说这个感恩节大拍卖的时候，你跑去排队抢这个要买东西？那个气氛、那个氛围是哪里来的？是世界啊，世界的风俗、世界的这个吸引。我们其实不知不觉受这个影响，我们受情欲的影响。神叫我们去爱人，我们爱不出来；神叫我们饶恕人，饶恕不出来啊！神叫我们有人打你右脸，左脸也给他打，我们就是做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所以这世界不是神的国啊。那但是有一天，世界会不会成为神的国？有一天，世界会成为神的国。所以很简单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天国到底在哪里啊？我们说神是不是无所不在？神在天上，神有没有在地上？神在地上啊，神在有没有在阴间？神也在阴间，大卫讲我在阴间下榻，哦，你也在那里，对不对？神其实是无所不在的哈。但是呢，神虽然是无所不在，但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是神在那边作王。所以我们在讲到神作王的时候哈，就说并不是讲到神到处都是天国，不是神在就是天国哈，而是神要在那里作王，那个地方才是天国哈。那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哈，在神在创造这个世界哈，这个撒旦跟人还没有堕落之前，哇，神的国真是无所不在，到处都是神国哈。可到了有一天，有一个地方不再听神的话，不再顺从神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就不是神的国了哈。所以在堕落之前的时候，天地之间没有背逆神的事，天国是在创造的天地之间哈。可是堕落，人的堕落之后呢，神的国只在天上。然后呢，神的旨意只行在天上，那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啊。所以耶稣也说过，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啊。那耶稣降生之后呢，当耶稣约翰讲说天国近了的时候，是说哇，终于看到了第一次天国临到这个地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看到了谁？看到了耶稣。耶稣的身上，耶稣是不是顺服天父？
是。
好，只有这一个人他是完全顺服天父。所以天国在哪里呢？天国就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，只有他完全遵行天父的旨意哈。那耶稣升天之后呢，他做了一件事情，就赐下圣灵来。圣灵给谁啊？给信他的人哈。那信他的人不只是我们领受圣灵，而且顺从神。所以这时候天国在哪里呢？天国就在信他的人有了圣灵，而且我们遵顺服圣灵啊。所以耶稣后来 法利赛人问说，天国在哪里？神的国到底在哪里？那耶稣想说，神的国就在哪里，你们的心里，只要神在你们里面做王掌权的时候，怎么样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的时候，你就把这个弄得更清楚啊。所以当圣灵在那里的时候，在我们心中做王者，神给每一个人里面都有圣灵啊。所以我们现在都有圣灵了，有没有让圣灵做王掌权？有，我们都有。所以这间教室是不是天国？
是。
哇，这个地方就是天国啊，这么简单，对不对啊？你们回家的时候，哎，两夫妻回去啊，你们家是不是天国？啊，挂个牌子，你们记不记得？耶，基督是我家之主，我们都尊神为主的话，你们家是不是天国？
是，
是天国啊。可是人家去给你家看，哎，你们家怎么乌烟瘴气的，吵来吵去的哈、啊？如果神没有在你家做王掌权的话，你家就不是天国了啊。如果你在家做王掌权，你家就是什么？看你姓什么，你姓赵的话就是什么？赵国。姓韩的话呢？姓秦就秦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家有几个姓？哎，但是哎，都是姓赵的，孩子也姓赵啊，只是老婆不姓赵的。这个，有一个女儿讲说，哎呀，就说妈妈常跟她讲说，这个你是贱来的啊。她听了怎么样？相不相信你是捡来的？他女儿后来偷偷想着，我才不是捡来的哈、哦。才发现我姓赵，爸爸姓赵，哥哥也姓赵，只有妈妈姓韩，所以妈妈才是捡来的。啊，所以你家如果是哈、啊、太太要做王，先生也要做王的话呢，太太姓这个楚哈、啊，先生姓汉的话呢，你家就变成什么？楚汉相争，对不对？然后生了一个儿子，儿子要做王的话呢，变成三国演义。七个人都要做王的话，变成战国七雄啊。所以其实很简单，如果你的家是神在做王，你家就是天国。教会是不是天国？
是。
教会是天国，但条件是什么？大家听谁的？听主任牧师的话呢？主任牧师姓什么？那教会就是什么国？但是其实不是哈、啊。如果我们都听神的话，教会就是神的国啊。所以我们做牧师不能说，哎，你们要听我的哈、啊，你们都要听神的啊。所以因为你们听神的缘故啊，然后顺服牧师啊，那神国也是在这当中。所以耶稣降生之后，升天之后呢，哈、啊，我们看天国就是给信他的人。美国是不是天国？美国现在还不是，可是有一天美国要成为神的国哈、啊。所以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在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这圣经上所讲的哈、啊。那在启示录的第11章15节里面讲说哈、啊，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，这世界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之前世界不是神的国，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万膝都要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就是主哈、啊。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神有没有问？万口有没有承认他是主？没有，只有信他的人承认。所以为什么讲到天国就在你们里面？可是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那时候天国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。所以我们在讲到天国哈，耶稣来的时候只有一个，可渐渐他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，哎，在每个信他的人里面。所以你们要去传天国的福音，然后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末期的意思就是耶稣要再来，当耶稣要再来的时候，哇，福音大家都接受了，那每一个接受他的人哈、啊，我们看这个全世界都成为神的国了哈、啊。那些不信不接受他的哈、啊，那些都要被消灭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的时候，就是要最后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。还有另外一个是天国跟耶稣之间也有一个关系哈、啊。有时候我们在讲天国就是耶稣啊，当使徒约翰讲耶稣天国进了，其实进了的是谁？进的是耶稣，所以耶稣跟天国，我们可以把它讲作是一个同义字哈。我们怎么看说这是一个同义字呢？你看到在马太福音哈，我们看三卷福音书，马太、马可、约翰在讲同一件事情，在讲什么事呢？耶稣在讲说哈，当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当看到这个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什么进了，来考试，给你们考试哈，你们的答案是什么？啊，什么进了？天国、神国，还有没有？答案有几个答案？
天
耶稣进了啊，到底是耶稣进了还是神国进了？
一样。
一样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三卷福音书讲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看它三个描述是不一样的哈。第一个，你看到马太福音的第二十四章哈，第二十四章的第三十三节哈，三十二节讲说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写个比方，对不对？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。这样，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知道什么？谁近了？人子，人子就是耶稣，对不对？人子就是耶稣。好，我们看看路加福音啊，路加福音看描述同样的事情，二十一章三十一节哈，二十一章三十一节，路加福音说哈，三十一节。之前二十九节，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，它发芽的时候，你们一看见，自然晓得夏天近了。”三十一节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成就，也晓得什么？神的国近了。哎，马太讲人子近了，这个讲什么？神的国近了，对不对？人子就是神的国。哎，我们看一下马可，对不对？啊，马可比较公正一点啊。看投票，你想是这批会几比几？至少会二比一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哈，马可福音的第几章？马可福音十三章二十九节哈，十三章的第二十九节，二十八节讲，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写个比方，对不对？讲同样的事哈，你们看见这个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。二十九节，像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事成就，要知道谁近了？人子近了哈，所以谁赢了？旁边一个小字，或作神的国进了哈，所以还是一样二比二，本来是因为二比一的，对，所以我们就说了哈，耶稣就是天国，这样子清不清楚啊？这样就清楚了哈，因为天国就在耶稣的里面哈，所以有一天啊，天国如果在我们里面，哎，我进了，就是天国也就进了哈，其实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把天国把它弄清楚了哈。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这个得救的一个问题啊。那我们就直接看到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哈。第五章，耶稣上了山啊，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哈。因为山上，在圣经上讲到山的时候，就是代表神的王权，宣告他的王权哈。有几个地方讲到说，神设立弥赛亚在哪里？在圣山上啊，如果我们看一下在诗篇的第二篇的第六节，所以讲到山哈，记得我们讲到山的时候是讲到神的国或者神的王权哈。第二章第二篇诗篇的第二篇是讲到弥赛亚的诗篇，好，讲到万民啊，外邦为什么争闹，承载好来抵挡神跟他的受膏者，第二节有吗？要抵挡神跟好耶和华跟他的受膏者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好，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。第六节讲，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哪里？锡安，我的圣山上啊，在圣山上设立他的君。所以我们在讲到王权，王开始来宣告圣旨哈的时候，你看第七节，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。所以在那边宣告神的王权，宣告神他所要讲的话哈。另外一个是我们讲的但以理书哈，记不记得但以理书讲到有四个国起来，但最后有一个不是人手所造的一个石头，然后把这些打碎，打碎的时候那个它会成为一座大山哈，那表示那个山代表神的国，不是世上的国，世上的四个国会出去，可是神的国会建立在这个世上啊，那个山。所以我们在见到山的时候，讲到神的国度，神的王权啊。然后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在以赛亚书哈，如果我们看以赛亚书这个经文，可能大家很熟悉哈，以赛亚书的第二章，第二章的第二节第三节哈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。神的山要高过一切，神的国要高过世上的一切的国啊！其实讲的是这个意思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万民都要成为神国，神国的子民啊！所以意思是这个样子，是这个其实应验了在耶稣的身上啊。那必有许多国民前往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。 所以在圣山上，神要宣告他的圣旨，宣告他的训诲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哎，来来，我们要建立国度啊。刘邦进到咸阳之后，哎，这个开始要成立。秦国是过去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要把秦国的那些所有严苛的律法把它废掉，但是呢，我们还设立一个新的国度。他跟他们怎么样？叫做约法三章，记不记得？约法三章，杀人则死，伤人即到抵罪，记不记得？所以这个你要成立一个新的，不再是秦国了，秦国的律法那些都没有了啊。但是呢，一个新的国度要开始。所以耶稣来也是一样，他在讲到说我要宣布神的国进来的时候，要不要约法三章，要不要把天国的一个教训法律法把它讲清楚，什么要做，什么可以做，什么不可以做啊。所以耶稣要来的时候会做这样的事情，这是弥赛亚来在以赛亚书提到的，对不对？那很奇妙，我们在讲到说啊，路加跟马太他讲了两次，记载两次。那在旧约里面讲到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宣告他的这个训诲，他也记载两次，一个在以赛亚，另外一个在哪里？考试。另外一个在弥迦书啊，弥赛亚，这个很有意思啊。弥迦书简称弥嘛，对不对？以赛亚简称什么？赛，对不对啊？还有一个撒加利亚书简称亚啊。如果你在撒加利亚的时候看到有三的话，把它弄出来，弥赛亚。好，弥迦书大家注意看，弥迦书啊，是小先知书的第四章。啊，刚才我们不是念了这个哈，那段话熟不熟？很熟，对不对？
嗯。
所以弥迦书也记载同样的话，所以我们说，哎呀，弥迦是不是抄袭？不知道谁抄谁的哈。所以考试的时候，这个要看笔记，不知道谁写的哈。你看弥迦书的第一章，第四章的第一节，他说：“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啊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，然后必有。”多国的民前往说，来吧，我们登耶和华的山，奔雅各神的殿，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，我们要行他的路，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。讲的几乎是一样的话，对不对？万国的民都要流归这山，万国万民都要成为神国的百姓。那旧约也记载两次，新约也记载两次，这个都不是偶然的哈。所以我们讲到有它的意义啊。一个是神宣告，可能跟他的仆人宣告，但是他的仆人、他的门徒也要把这事情传遍天下啊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上了山，开口教训他们，就好像是应验了弥赛亚弥迦书所讲的这句话，他要建立设立神的国啊，天国的王要来设立神的国之前啊，那他必须要把这个天国的教训把它讲清楚，把天国的律法说清楚了哈。所以我们看一下再讲义哈，耶稣在加利利传天国的福音，众人看见耶稣行的神迹奇事，都来跟随耶稣，耶稣便开口教训他们啊，因为耶稣他就是天国的王，他要制定并要解释天国的律法啊。那过去的律法，秦国的律法不好，对不对？要不要改一改？要改一改，有些好不好，有些好的我们要继续啊，保留下来的哈。那使人能够明白，使人能够遵行。其实以前以色列人有没有律法？他们有啊，他们叫那个律法叫做摩西的律法啊。摩西的律法有没有问题？看你怎么看哈。从神来的是圣洁的哈，但是那个叫做属肉体的条例，是吧？属肉体的条例，意思就是说那时候圣灵还没有来，弥赛亚还没有来，所以律法的标准层次怎么样，要求并不高啊。所以神是把人圈在这个律法当中啊，因为知道有些东西人做不到，可是神的要求很高，神的标准高不高？很高，对不对？可是当圣灵还没有来的时候，人一定做不到，可是圣灵来的时候，人做得到做不到。就好像以前啊，我们现在新约，对不对？有人打你右脸怎么样？左脸给他打啊！你要看到仇敌，你要怎么样？爱他，对不对？你看到逼迫你的，你要怎么样？为他祷告。你做得到做不到？不对，仇敌我没有打回去就已经不错了啊！你叫我去爱他，是爱不出来的，这怎么可能，对不对？可是偏偏你是天国的子民，你要不要做这个？你做得到做不到？如果你在旧约做不到，新约做到做不到？你为什么可以做得到？ 因为圣灵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所以天国的子民意思就是很简单，圣灵要在你里面做王掌权，当圣灵在你的里面，你就一定做得到。耶稣做得到做不到？我们说只有耶稣做得到，对不对啊？这个那些钉他十字架那些鞭打打他的，他都怜悯他，哦，他都为他们祈求，对不对？父啊，不要把这个罪给了他们。我们会不会这样做？我们做不来，神啊，伸冤，对不对？为我伸冤怎么样？可是可不可以做得到呢？斯提凡做得到做不到？斯提凡做到了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他被圣灵充满啊，所以神灵在他里面的时候就做到，这很奇妙的事情啊！因为我们的性情就变转了一个性，成为神儿子的性情。只有神儿子的性情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可以做得到啊！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在旧约的时候，其实是因为哈，圣灵还没有来，神给他们的这个律法只做到这个样子，那叫做属肉体的条例，律法是写在石板上的。他知道我们的心硬嘛，啊，所以你做到这里就够了，啊，那但是新约的时候，律法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很高，高到一个地步，就说我们要像耶稣一样，像神的儿子一样，因为你们不再是这个旧人了，你们是一个新人，你们是神的儿女，你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所以你们要做这个天，按照天国的标准来做，所以那个标准是很高的啊。但是我们做得到做不到，有圣灵我们就做得到，没有圣灵就做不到。所以当你做不到的时候，你就怎么样，露馅儿了，圣灵有没有在你的里面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但是这是一个过程啊，圣灵是在我的里面，但是圣灵的这个还是不够大，还不够成熟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，当我们属灵的圣灵越来越成熟，越来越长大，那时候真的是不一样啊，所以这是一个过程，我们需要有个时间哈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教训的耶稣把这个律法标准说出来了哈，所以他讲了天国的教训。那他为什么要在山上讲这些话，是因为弥赛亚来，他要建立神的国度，他要召聚神的子民，使他们明白天国的律跟法则。你们要成为美国公民，要不要知道美国的律法？对呀，红绿灯可不可以，以前红绿灯是参考，现在呢，哎，乖乖的，对不对？以前 stop sign， 我以前还不知道说啊 stop sign 为什么要停啊？对啊，要停，因为停他叫你 stop， 你就停下来。哎，我在台湾好像没有这个规矩吧？我后来发现台湾真的有这个规矩，台湾有个停字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啊，停字 ，stop 就停的意思嘛。我发现我以前看到这个从来没有停过啊，原来这个台湾的停就是我们就 stop sign 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从中国来的很多也想到啊，红绿灯是要停，红绿灯不能过，那只是看没车我就过了，对不对？以为是这个样子哈。所以我们再讲到这个天国的律法，好，不再像过去，以前是给我们，但是以前只是参考。那但是我们现在这里是有个规矩啊，是必须要遵行。所以耶稣在传道的出去，他就把天国的教训清楚地向跟随他的人宣示了哈。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有一个讲到哈，登山宝训有一个平地的宝训啊，刚才讲过了哈。那最终是门徒要把这个福音不只是在山上聆听他的教训领受了，然后下到平地之后呢，好，然后要跟耶稣一样把这个福音传出去，这是我们的责任啊。好，那他一开始讲的是天国八福哈，有人说九福哈。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已经习惯了讲到八福啊。那福，神是万福的源头，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就赐福给所造的这一切，可是当人犯罪的时候祝福就没有了哈，就变成咒诅了，咒诅跟祝福是相对的啊。可是借着弥赛亚降世，他要施行拯救，所以让神的福气再一次的回来。所以我们在讲这个福哈，是从神那边来的。那怎么样的人是有福的呢？哈，我们中国人有没有讲到有福？我们中国人讲到有福是什么？多子多孙多福，多有钱什么哈？啊，福禄寿喜啊，功名利禄这些都有才叫做福哈。然后我们看天国的福跟中国人讲的福有没有不一样？是不一样。中国人讲的是我们世俗的观念的福，就是你顺利，你得好处，你就是有福了。可是这个福是什么样？虚心的人哈，我们这虚心犯的不是很好哈。那原文的意思是贫穷，你心里贫穷，灵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。贫穷的有福吗？我们中国有没有提到这个？孔子说的还是老子说的还是谁说的都没有看到啊。所以从来没有讲到，就富足的人才是有福的哈，是相反的。哀痛呢？啊，哀痛的有没有福啊？ 都是你不信的哈、啊，你真是不信啊，你没福啊。可是他却是有福的，温柔的呢，啊，温柔的人有福了啊。在温柔所讲的就是你不跟环境抗争的哈、啊，这种的人是有福的哈、啊。然后饥渴慕义，饥饿的人哈、啊，你渴慕那个公义的哈、啊，是有福的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清信的人有福了哈、啊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啊。然后第八个福是为义受逼迫，受逼迫的人有没有福气啊？我们说这是很不幸的啊，可是偏偏在神的眼中却是有福的啊。这当中都有它的一个意义哈、啊。其实好，我们看到这个特质啊，这个特质就像耶稣的特质。你说耶稣来，他是富足的还是贫穷的？他应该是富足，他原来是富足的，可是却怎么样？为我们成了什么贫穷？他为什么成了贫穷呢？因为他把自己倒空了啊！你不是很有钱吗？你为什么后来变成穷人呢？因为你变卖一切，所有的啊。所以在教会历史有很多穷人，这些穷人是怎么成为穷人呢？因为他变卖所有的，他最后成为贫穷啊。以前有一个叫法兰西斯哈、啊，你知道法兰西斯？法兰西斯他就有一个心，他怎么样？哇，愿意把他所有的给出去哈、啊。你们看在路上看到有人跟你要钱的话，你们会不会给他钱？你们会给他多少？看到皮包里面好有点怜悯心，把可能抽一张两张再给他，你会把全部给他？可能不会啊。法兰西斯呢，看到凭这个乞丐跟他要钱了，哇，不只是把身上所有的钱掏出去，怎么样？哇，你的衣服这么破烂，也把他衣服怎么样？给他，哎，你的衣服换一下，他就穿他的衣服，把他的衣服给他，这样子啊。所以他觉得一给的时候好快乐，啊，很快乐啊。贫穷，所以耶稣他是贫穷的，为我们成了贫穷，叫我们哈、啊、成为富足。所以从一方面来看，这些东西都是耶稣的一个属性。哀痛，哀痛的人有福了哈、啊。我们碰到不幸的事情，哀痛的，哎，什么不幸的事情？股票大跌，哎呀，买的东西不见了哈，或者是被车撞了，我们哀痛哈，失去了一个所爱的，你会哀痛。可是从神的眼光，怎么样情况会哀痛？你看到失丧的人，对不对？看到罪人，会不会哀痛？啊，你会哀痛，会怜悯他们啊。所以温柔的人呢，耶稣是不是温柔的？
是。
他温柔谦卑，他不跟这个抗争哈、啊。然后饥渴慕义，他也很渴望。啊，渴望神的公义啊，渴望来得着我们哈、啊。然后清心的人啊，然后连续人，耶稣有没有连续人？耶稣有连续人哈、啊。我们受造，其实神都把这个性情放在我们里面。其实我们要成为这些东西不难，我们每一个只要是人，你都是有福的啊。你要看到罪，看到有人的一些哈、啊、情况，你会生出一个怜悯的心，这些东西并不是一个困难啊。然后呢，清心的人有福了啊！我们讲到清心，我们心清不清啊？人心比万物什么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对。可是，在神的眼中，谁最清心呢？你知道在神的眼中谁最清心？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诡诈的？你想到诡诈的话，想到谁？雅各，雅各是不是诡诈的人？啊，可是神却说他是怎么样？啊，圣经上有没有讲雅各是清心的人？
没有
啊，雅各是清心的人哈、啊。我们从哪里看到诗篇二十四篇哈、啊？我们讲到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怎么样的人可以见到神？我们说清心的人，结果见到神的是谁？雅各，竟然雅各见到神，雅各的心清不清啊？雅各不是诡诈吗？对不对？他的爸爸、他的哥哥都说他是诡诈的嘛，对不对？公认他是一个诡诈的人，我们看了也是觉得说他是个诡诈的哈。可是神却说他是什么？他是清心的，这很奇怪啊，跟我们想法不一样。所以天国的观念哈、啊，所以你要看天国观念哈、啊，你要读这个天国的时候，眼镜行老板就大发利是啊，大家会跌破眼镜，怎么跟我们看的不一样哈、啊？你看第二十四篇，诗篇二十四篇第三节哈、啊，他说：“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对不对？就是守节心清哈、啊，不向虚妄起誓，不怀诡诈的人。我们说清心的人，对不对？”你要登耶和华的山，你要到他的圣所跟他面对面，就是守节心清啊，不像虚妄其事不怀诡诈的人啊。那雅各有没有在这个名单里面？摩可能也逮鸡，对不对？他是最诡诈的人，对不对？可 可是这些人必蒙耶和华赐福，又蒙救他的神使他称义。这是谁？这些人是谁？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什么？里面的是雅各，这当中有雅各。雅各是怎么样？寻求里面，所以他诡不诡诈？他很诡诈的。我们诡不诡诈？我们的心都很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呢？可是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我们心就变轻了，这个很奇怪啊，很奇妙啊。所以他看我们并不是在说我们心诡不诡诈，我们每个人都诡诈的。可是一旦我们去寻求神的面的时候，神就说，哎，你的心不再是诡诈，你的心变成什么？轻了，然后你就必得见神。这是一个，我们以为说我们要心把它弄轻了，我们才能看到神，对不对？可是神却说怎么样？你先来看我，你就必看到我，你的心就自然就轻了啊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讲到这个天国的跟地上的观念是不一样。地上的我们都是要往上爬，可是天国的怎么样？都是降杯，不断的降杯，不断的降杯哈。所以我们看到人生所认为不幸的事情怎么样？天国就说哇，你有福了。所以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怎么样？十之八九哈。我们要说人生有福的是怎么样？十之八九。你不幸的事情就是你有福的时候了，因为当你哀痛的时候，你的心里就想要神了嘛，你的心就归向神。你饱足的时候啊，当世人说你有福的时候，你就什么？有祸了，因为你就不想要神了嘛。啊，你看在路加福音它是相反对照的，人说你怎么样有福的时候，你就是说你好的时候你是有祸的，你在饱足的时候，你富足的时候你是有祸的啊，反而是一个颠倒过来。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你要从这个角度看啊，你要从耶稣的角度看，你要看就是说，当我们里面碰到这些不幸，人看起来不幸的事情，可是从神来讲，你们是有福的，因为你们这时候的心就转向神了。你们一转向神，神就给你啊你所要的，饥渴慕义的，你就会得到帮助。啊，你要寻求神的面，你就一定会寻见。然后你不要先讲你清不清心，你就要寻求他，你的诡诈就变成轻了哈。所以为受逼迫也是一样哈，你为基督受逼迫，会不会受逼迫？你在这世上会不会受逼迫？哎，我在这世上都很，大家都说我很好，基督徒，哎呦，你这基督徒很优秀啊什么的，但你就有祸了哈。因为圣经上讲说，世人会不会逼迫你？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逼迫了耶稣哈。所以世人不逼迫你才怪哈。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一些不幸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不要以为什么奇怪哈。所以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讲说，弟兄们哈，若有火炼的试验遇到你们的时候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哈，要为此欢喜快乐。所以讲到为义受逼迫，也讲到说，哇，人因我辱骂你们哈，逼迫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啊。你们会不会欢喜快乐？苦哈哈的，表示圣灵还不够啊。但如果是真的是你们是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哈啊，就是喜乐。我现在操练一个功课，就操练一个功课，就是怎么样碰到不顺利的事情，我里面有喜乐，哎，这个就是表示神的灵真的是在我里面。我不是看环境，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，葡萄树不结果，橄榄树不效力啊，怎么样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哈。这个要不要学？要学哈。你越学到这个功课的时候，天国就在你里面哈，越来越大哈，就是这样子哈。所以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哈。啊，接下来讲说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世上的光，这个你就知道了哈。你们要有里面有神的生命，神的性情啊。盐就代表可以调和哈，盐有很多的意义哈，它可以调味，可以使人和睦，它可以防腐。你有了盐之后，你就不会被世界的这个东西哈污染，你不会腐坏哈。然后呢，它是一个约，是永远的约哈。那你这个得救是永远得救哈，然后你就会一定会进到神的国。光的话就是更容易解释了哈，耶稣他就是光，有耶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成为神的光，在我们里面哈，天世上的光。那接下来耶稣讲到律法哈，从第十七节哈一直到后面都讲到律法啊。我们看到第五章的最后啊，那他说莫想我来废掉先知，律法跟先知，律法跟先知就是旧约圣经啊。虽然说旧约圣经好像有些条例不大，好像耶稣讲的跟那个不大一样，旧约讲到说要不可杀人，对不对？耶稣讲的怎么样？ 不可恨人，不可恨弟兄，不可骂弟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学习哈，我已经做老师做习惯，有时候会讲学生啊，现在要学习怎么样子哈，除非神感动我，尽量哈，尽量不要随便说这些话哈，因为在这当中哈，你看到哈，耶稣在讲到，并不是说把旧约的给废弃，他说旧约的一点一划都不可废弃，而是要成全。成全的意思是什么？因为旧约的律法也是从神来的，只是神给他们旧约律法的时候，他们还不完全，啊，还不完全。为什么不完全？因为圣灵还没有来，他们还是属血气，他们的心是硬的。所以心是硬的话，你怎么讲讲得通？讲不通，讲不通。你讲天国的奥秘给他们，他们明不明白？不明白。耶稣来了，耶稣是最好的老师，对不对？他跟那些门徒讲天国的奥秘，门徒明不明白？其实并不明白。耶稣也讲了半天，说：“哦，好，受不了啊，完了完了。”但是没关系，我先还是跟你们讲，但你们现在不能够领会，可是有一天你们会领会。什么时候会领会？会明白？有一天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，你们就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。所以我现在话还是要讲，可是你们现在不明白，没关系。人之初性本善，你就叫他背啊，小孩子他不明白嘛，你就叫他背。哎，但是已经进来了。哎，有一天长大了，他明白了。哦，原来怎样讲哈，所以也是一样。耶稣先跟他们讲了，但是可是真理的圣灵来的时候，他们才能够明白。所以旧约的时候呢，真理圣灵一直都还没有来，因为耶稣还没有来嘛。啊，那所以神给他们的叫做旧约。旧约的话，神叫他们去遵守旧约，可是呢，遵守的时候不是按着神的本意，神的本意他们没有办法遵守，是他们照着他们所能够守的，叫做属肉体的条例，叫做属肉体的条例。可是当耶稣来的时候，旧约我们守旧约不再是用什么呀？哎，我不就说，哎，我有这个东西哈，按着旧约，那你就变成律法主义了哈。你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提到说，我们在看到在服事的时候，侍奉神的时候，不再是按着肉体的旧样，乃是按着心灵的信仰，第七章啊，第七章第六节的讲的是这个。所以是一个心灵无穷生命的大能的条例，过去人没办法守的，现在可以守了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神要求的不高，你知道旧约要求的不高，所以不可杀人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没有杀过人，对不对？可是在新约的话呢，不可恨人。我们有没有恨过人？哇，我们都杀人了，杀人犯啊，在神的眼中恨人就是杀人啊。不可犯奸淫，哎，我没有犯过奸淫。可是在新约的，甚至看我们的内心，哎，有没有一些不好的想念头？有，曾经都有过这样子。那在神的眼中是不行的哈。所以我们在讲到是律法最终是要被成全。那以前我们还不完全的时候呢，我们守的叫做旧约的那个条例。可是旧约神要讲那个意义呢，最终是要被成全。被成全是在耶稣的身上，耶稣来的时候他成全了律法，他把律法的本意说清楚。所以律法是神传的，对不对？耶稣现在在解释律法，可不可以解释律法？可以啊。所以你知道法律有时候法律条文怎么讲讲不清楚，那谁来解释呢？请大法官来解释，对不对？所以川普最近不是要请了一个大法官来吗？所以这个条文你可以用比较自由派的想法去解释，也可以用保守派的想法哈。所以关键在于谁？敢解释的人哈。所以那大法官重不重要？大法官很重要，对不对哈？所以，但是在神的国，现在我们讲三权分立，可是在以前呢，定于一尊，以前是神说了算哈，律法也是神定的哈，执行的也是神在执行啊，然后怎么？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解释律法，耶稣在解释律法，所以耶稣在解释这个旧约的律法的时候，他是把律法真正的本意说出来。神说不可杀人的意思，就是叫我们啊，真正的意思用以爱为出发点啊。如果你里面没有爱的话，你就是杀人的，因为恨弟兄就是杀人。如果我们看到在约翰一书，他就讲得更清楚了，你没有爱的，你就住在死中了，因为恨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哈。所以他用意是不可杀人的意思，不是只是说我们有没有杀人。大卫有没有杀人？
有，
大卫有杀人的呀。可是神看他不是说以这个来去判断他，而是说他里面有没有这个爱。神的本意是在这个样子哈。所以奸淫也是这个样子哈。所以不可离婚也是这个意思哈。以前可不可以离婚？以前在旧约的时候你写休书就可以了啊。可是在新约的时候，如果看到马太福音十九章，耶稣就提到说不可以休妻啊，因为你休妻的话 就是如果他不是犯了奸淫的话，你去休掉他，那你就是犯了奸淫啊。所以这个结了婚之后可不可以再离婚？哇，不可以再离婚。哇，这个对于这个门徒就说，哇，那太麻烦了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这个他在讲到这个事情是按照神的真的本意啊。以前为什么可以离婚？是因为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啊，心里刚硬的话，好，你做不到这个，神就让这个为了要维持家庭的和谐啊，因为人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舍己啊，舍命的那这个部分，所以有时候个性改不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讲个性不合嘛，对不对？个性不合你就分了嘛，对不对？可是，在主的里面，个性不合怎么办？改，可不可以改？以前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。信了主之后呢，可不可以改？
可以，
可以改嘛，对不对？你改不了老婆的话，改不了你的配偶怎么办呢？改变配偶的配偶，配偶的配偶可不可以改变？可以啊，怎么改变？只要你愿意，神会改变你。神会改变你，你本来跟你的个性跟太太个性完全不一样，怎么样？那就还是改变嘛。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妙？神把人配合的，总是把那个个性不同的配合在一起。哎，为什么不能两个个性气味相投这样就好了嘛？都不会吵架，就是不一样，一个快，一个慢，一个急，一个什么的啊？为什么这个样子？加速成圣啊！所以不可离婚，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，人都有他的命定。因为神借着你的配偶来让你越来越像耶稣。如果你的配偶都像你一样的话，怎么样？那你就没得改了啊！所以我看到有一对夫妻啊，这个夫妻，这个传道人啊，这个太太哇，柔和谦卑，因为这个先生是很像小孩子一样啊，发脾气的，哎，他都是非常柔和，哇，改哇，我们说这个师母了不起啊。后来看这个牧师呢，这牧师我30年前看到这个样子，30年后还是这个脾气，因为太太太温柔谦卑了，所以他反而他的个性反而改不了啊，所以这个对他也是个亏损。那但是其实神有他的用意啊，神其实在用这个牧师的个性，因为神不要改变这个牧师的个性。因为神让这个牧师有这个个性，就是要对付他的会友。如果牧师变得柔和谦卑的话，这个会友没有办法去对付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说，哎呀，这个看到你太太都成圣了，你都一直还是这个样子，你都还没有成圣，十字架都没有了。但是他说，我是被我的会友破碎。所以每个人破碎的方式不一样啊。但是神并没有要改变他的个性啊，不是借着这个太太去改变，而是借着会友去改变他啊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情形啊，看神做事真的是不一样啊，真的是都是很奇妙。好，又讲到说不可起誓哈，律法说可不可以起誓？律法讲可以起誓嘛啊，你是要奉的，但是起誓你是要遵守。可是后来被滥用了啊，如果你看到这个在旧约的历史里面，动不动就说，哎呀，我奉耶和华的名起誓，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，我必怎么样。扫罗也起誓起了好多次，对，他有没有应验？都没有应验哈。这个连到彼得有没有发咒起誓？人家跟他说，哎，你就不是跟随这个耶稣的吗？他说我不认识，我发誓，如果我跟随他，我就天打雷劈，对不对？发咒起誓嘛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变成这个口头禅了，对。所以到后来耶稣说，啊，不必起誓了哈，旧约起誓是叫你们去啊控制你们的话语啊，可是新约的时候就不要用律法上这个条文，律法上这个条文是说可以起誓，起誓的当向主谨守。在新约的话呢，圣灵就进到我们里面了，我们说话行事由谁来引导我们？圣灵来引导我们。好，我们不要口口声声讲说，哎呀这圣灵叫我跟了哈，不必，不需要说是就是，不是就说不是哈。我们有时候也常常会讲说哈，我们常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哈，要怕有人反对，我们就会说，嗯，神告诉我说要这样子。当你跟我讲说神告诉你要这样的话，我就不会说什么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也很少讲说神告诉我怎么样哈。你要做你就去做，感动就感动，但是你不要把这个说神说怎么样，万一不是神说的，而是你自己感动的话呢？哦，那就出于那二者了，小心哈。虽然我没有启示，可是你说了就说神说怎么样，这你要小心啊。所以我们这些属灵人哈，讲话的时候要很注意哈。所以另外一个是论到报复，对不对啊？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对不对？ 这个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但注意哈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这是法庭上的。所以我们看旧约里面讲说哈，当你这个法官要判一个案例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人把这个人牙齿打掉一颗的话，法官要怎么判？很简单，你也把他一颗牙齿打掉哈，啊，一打过去哇，打到两颗了怎么办？对不起，你的那个要再打回来。一样，所以你不可以多打哈，这是公义的审判原则哈。所以我们不能动用私刑哈，我们碰到委屈的事情，我们要诉诸法律，然后法律按秉公处理哈，是法律的案件，所以这不是说人家怎么样对我，我怎么样对人哈。那这个，所以我们习惯了这样子哈，所以人家打我一拳，我也打他一拳回去，用这样的话哈。那但是这边讲的说不要跟恶人作对，意思是什么？你看到心怀不平的事情，你们有没有看过心怀不平的事？你就会怎么样？你看到恶人，你会心怀不平。当你心怀不平的时候，你就想怎么样？替天行道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一替天行道的时候，你就怎么样？你就做的事情跟他是一样的哈。你有没有这种想法？有时候我有这个想法，很气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人怎么样哈？我就很气，我就想教训他。你想教训他这个念头进来了哈，我还怎么教训他？我要这样教训，发现哎呦，我做的事情比他还坏，对，那我是不是恶人？
是
恶人哈。所以在诗篇37篇讲说，不要看到作恶的和那个狂傲的哈，你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。当你作恶的时候，你是恶人还是善人？恶人嘛哈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行恶的话呢，你就是恶人了。哎，不然这是心怀不平啊，哎，是应该看见他。可是当你做出来的时候，那你就变成恶人了哈。所以当有人这样对你不好的时候，当你想要报复回去的时候，其实你就怎么样？因为譬如说有人要打你，打掉你一颗牙齿，你要打他一个牙齿，但是你出手太重的话怎么样？会不会打两颗？你就打了两颗，你就比他恶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同样我讲过一个例子嘛，就是以前我小学的时候哈，两个人在打架哦，所以老师说，哎，你们要打架，你们就让大家看你们打架吧。一个站一个站右边，你打他一个巴掌啊，然后你再打他一个巴掌，公平吧？哎，所以那第一个先打，你要打轻还打重？等于下一个他要打你回去啊，所以他就哎呀怎么办？就打摸一下，所以他就哎你摸一下，对吧？那你怎么样？也在摸他一下，以牙还牙嘛，对不对？你打我多重，我就打你多重嘛。你这样对我轻，我也对你轻嘛，对不对？嗯，再打，多轻轻嘛。怎么打轻？打重一点，还是不敢打重嘛，然后就这样打，也可以不小心打稍微重了一点。哎，我刚才打你没有那么重，你现在打我这么重，我也打你重一点。哎，他也打重。哎，我刚才也没有打你那么重，你打我重，我重回去，你算不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发现更重了，哇！到最后呢，后来老师把他制止了。所以意思就是这样子啊，你要以牙还牙，你要以打还打，对不对？可是你掌握不住，所以你就变成怎么样，比他还坏了。所以不要跟恶人作对的意思就是这样子，不要以恶报恶。当你以恶报恶的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？你就变成恶人了。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？有人打你右脸，你的左脸就让他打啊，打回去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他就没脾气了。所以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哈。所以不要自己伸冤，就像耶稣柔和谦卑哈，他把自己交托给主哈。而且我们在消极上面来讲说我们要跟恶人作对，积极上我们要做什么呢？积极上我们要什么？要爱你的仇敌啊，这是很不容易做的事情啊。所以有时候讲说好，我忍气吞声了，好，我不打你了啊，只是我心里面怀恨，对，我爱不出来啊，我虽然饶恕你，可是看到你我里面就怎么样某某的啊，那这样不行。神说你要去包容，你要去接纳他，去爱你的仇敌，这样子的话表示说你不是从你里面出来的，你里面出来的是什么？神的生命，神的性情哈。所以就是不是按自己的意思，而是顺从圣灵。以前做不到，现在做不到，现在可以做得到哈。所以后面他又讲到说，如果你们这样子做的话，你们就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啊，天国的子民要活出天国的样式啊。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是超越地上的律法哈，成为用天上的标准来看这个事情，你会发现你会以怜悯为念。你看到那些恶人的时候哈，你就会怜悯他。如果哈，你们现在觉得以前看到那些心怀不平的事情你很气，对不对？可是发现有一天你发现你不再气这个人的时候，你怜悯他的时候，恭喜你哈，你的怜悯表示说这是有神的生命，神的性情在你的身上啊，你才会去就是去包容他，去接纳他，到最终你就会成为完全，成为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性情啊。那后面他讲到哈，第6章 他又提到一些其他的主题，讲到施舍哈，讲到祷告，讲到禁食，中间也提到有个主导文哈，那后面又提到天上的财宝，还有心里的光等等的这些哈，那就是我们讲到天国的赏赐哈。那天国的原则是神要做王，但是他要按公义施行审判，并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哈。那天国的子民都要跟神有关系，要遵行他的旨意哈。那所做的事情不是为人做的，不是为自己做的，而是为神做的。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，神会纪念。所以讲到施舍哈，施舍每个人都会哈，但是施舍你不需要在坐在人的前面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暗中的做，一直表示说你是向着神做。祷告也是一样，你不是说啊在过众人面前祷告哈，你要暗地里面做，暗中施舍哈。那这些东西还有禁食也是一样哈，不要叫人家知道你是禁食哈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凭外貌，你要凭着你里面的一个真实哈，神的灵在你的里面，那这样子的话神就会给我们赏赐哈。那另外一个主导文，这也很有名的哈，那耶稣教导天国的子民要祷告，跟外邦人的祷告是不一样哈。外邦人所求的是地上的好处哈，天国的子民所求的是天国天上的事哈，那希望神的荣耀，不是为了自己哈。那当我们求神的国神的义的时候，神就会把这一切赐给我们哈。所以神要我们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有缺少，我们有一些需要，需要帮神来帮助我们，身心灵都有这个方面的需要哈。我们也需要神的保护，不要碰见恶者，不要碰见受到试探哈。那所以神叫耶稣说叫我们的祷告，第一个是你祷告要一个对象哈。那对象是谁呢？就是创造独一的神哈。他的性情，他是良善，他是圣洁的，他也是可亲近的，可亲近到一个地步呢，非常亲近，就好像是父亲跟孩子哈。所以讲到说我们要称他为天父哈，那是外邦人所没有的，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哈，一个民族他们称神为父，只有我们哈。我们为什么会称神为父？是因为耶稣哈，我们有了耶稣哈，神儿子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称他阿爸父哈。我们祷告的话是把心中的渴望说出来哈。我们渴望呢，渴望什么？把心中的渴望调一下哈，求神的国，求神的义哈，让神的国可以降临在这个世上啊。所以有一件事很重要，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哪里？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就是愿你的国降临哈。所以神的国要降临的意思，就是让他的旨意行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里面就是神的国，从我自己开始。你不要看外面的，所以复兴，这次以利亚牧师来，他说复兴，你们教会有没有复兴？有复兴，但是复兴从哪里开始？从个人哈，从圣灵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哈，所以我们说从我们每个人里面开始哈。还有我们跟他祷告，也都是要谦卑的来跟他祈求，要依靠他哈，不要说哎呀好，我好像什么都不错哈。随便又讲到说哈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你要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的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像这些的祷告都是一个很谦卑的一个祈求，承认自己的不足哈，相信就说我们离开了神，我们什么都不行哈。所以你要大事要祷告，小事要不要祷告？小事要祷告哈。你在大小事祷告的话，你跟神的关系就不一样哈，非常的亲密哈。不要遇见试探也是一样哈，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胜过试探哈。如果不是神的保守，我们一定会跌倒，所以不能靠自己的力量能够站立得稳，应该要靠着神哈。那最终最终我们要把荣耀都归给神，所以有一天我们要到了天上，记得哈，不要忘了啊，你到天上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冠冕？有冠冕，你有坐在宝座上，有没有坐在宝座上？与主同坐宝座，可是我们却要把冠冕放在他的脚前，我们要从我们的宝座下来，我们要俯伏敬拜他哈。所以最终是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因为我们得着了这一切，其实都是神所给的哈。那后面又讲到天上的财宝，好，心里的光，还有讲到不要忧虑哈，是讲到我们圣徒我们的产业哈。天国的子民要求在神里面的富足，不是在地上啊，所以地上的都会过去，可是在天上的才会存到永远。讲到心里的光也是一样啊，有耶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有心里的光啊。然后讲到我们不可有两个主啊，因为在世上我们常常会被这世上的事牵引，我们会随从别的主啊，可是我们有了主，他单成为我们的主。还有一个不要忧虑啊，为什么不要忧虑呢？因为神看顾啊。神有没有看顾我们？我们现在会不会忧虑？ 忧虑表示什么？我们对神不够信靠哈。所以我不要以为说忧虑没事哈，忧虑其实不是一件好事情哈。忧虑的话，你就不把神的话当作话了哈。所以我们要学习不要忧虑。那不要忧虑的方式怎么办呢？这个念头一直进来，能够胜过不要忧虑、不要惧怕的方式，只有一个方式是什么？神国的准备就是让神进来。所以你祷告祷告，神啊，你进来的时候，你发现神他是平安。当你平安进来的时候，忧虑还在不在？不在哈。你会不会又哭又笑？有时候偶尔会啊。你会又平安又忧虑啊？好平安哦，好忧虑啊。没办法，对不对啊？光进来，黑暗怎么样？黑暗就没有了哈。所以不要忧虑，可以很简单，只要
有喜乐就没有忧虑，
有喜乐就没有忧虑了。对，不要啊，忧虑忧虑，这是没有的哈。只要神的平安进来的哈，他是和平之君啊，那里面就不会有忧虑啊。那第七章讲到说哈，你要怎么样进天国啊？那这个不同于得救是因着信，不需要其他的条件，可是进天国要有条件。之后我们还会再讲到哈，那进天国有条件。那后面有提到说你要转回成为小孩子的样式哈，你要努力才进去。可是得救有没有讲到说你要努力才能够得救？没有，你因信就得救哈。好，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哈，你要进天国的时候哈，你要成为天国子民的样式。第一个是你不要论断人啊，我们习惯会论断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会论断呢？因为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，我的眼睛就明亮，我就会分别善恶哈。啊，从小就会了哦，这个好，这个不好，那个好，那个对，那个错啊，我们会这样子。可是成为天国的子民，为什么不要去论断呢？我们已经习惯去论断哈。成为天国的子民的时候，记得谁做王？神做王。论断的时候是谁做王？批评这个批评那个是自己做王。所以我们学习不要自己论断，这个是不容易学的功课哈。因为我们念头常常会，哎，这个分别善恶，这个对，那个不对，那个好，那个不好哈。这当我们学习说，哇，都好，都好，用神的眼光来看，你会觉得，我以前觉得很讨厌那个人怎么样？哎，从神的眼光看的时候就怎么样？哦，好可爱，那表示不是我看的，不是我判断的哈。不然的话，如果用我的看的话，哇，我里面很多缺点都看不到，别人的缺点怎么样？哦，看到眼睛的刺，对不对？自己的良目看不到，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哈。所以如果我们学习不论断的意思，其实让神来判断，哎，有时候会怎么样？发现自己其实很多的缺点，看到自己的缺点，好事还是不好的？好事哈，表示你有光嘛。看不到自己的缺点，好事还是坏事？坏事，表示你在蒙蔽里面，因为你自己最了解你自己嘛哈，别人你可能还不了解嘛，别人只知道说他有一个小缺点，真正其他怎么样都不知道，可自己的缺点都知道哈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什么罪，可以表示他的光很大啊，他的光很大，你光越大你可以越看到自己，这是一件好事情哈。所以讲不要论断，是你学习不要论断，让神来判断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这样子哈。然后呢好，再来是祈求寻找叩门，也是一样哈，你只要专心寻求主，神给我们的应许哈，我们一定会得着。那在路加福音有提到这个事情哈，天父会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，那个好东西是指的谁？指的圣灵哈。所以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与主面对面哈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得着祈求所要的哈，神都会给我们。那后面是我们要选择哈，要去分辨，你要知道假先知哈，你怎么样去分辨假先知？不是看他外表哈，重要是看什么？圣灵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可以去分辨啊。所以以利亚牧师跟我们讲说，有一种辨别诸灵的恩赐，有没有？辨别诸灵的恩赐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知道，哎，这个灵是从神来的，这个灵好像不是从神来的，所以不是自己去判断啊。如果你从他讲的话去判断，你判断不出来。像保罗看到有一个被鬼附的，讲说啊，这至高神的儿子的啊，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，如何如何的。你听那个话讲说，哎，他在替我们做宣传呢，是一件好事情啊。可是保罗知道那是不对的啊，所以你要能够去分辨哈、啊，然后去选择对的路哈、啊，窄门，不要选择宽大的门，选择窄路哈、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走天国的道路是要走这个窄门哈、啊，选择神要我们走的。然后讲到进天国的一个条件哈，怎么样的人才可以进天国？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有人传道对不对？有人赶鬼，有人行许多的异能，可是耶稣却说他们是什么？ 你们这些作恶的，我不认识你们啊！传道、赶鬼、异能，这些都是行为啊。很多人有了恩赐，但是神看我们是看我们里面有没有圣灵的果子，圣灵有没有住在我们里面。旧约的人哈、啊，他们有恩赐，圣灵是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有恩赐。新约是神看圣灵有没有住在我们里面啊，所以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才能够结出果子。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样子才会像耶稣。你知道，在天国只认识谁？只认识耶稣。所以如果你进到天国，我们敲门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你是谁啊？我怎么不认识你？我说我啊，我啊，你报出你的名字啊，我不认识你，你怎么不认识我呢？神无所不知嘛，天使应该知道我，可是他只认我里面的耶稣。所以当你里面越像耶稣的时候，天国就越能够认识你，神他也越能够认识你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天国的道理实在是很多可以讲的。所以那今天只讲一个部分，我们继续，我们会继续讲下去。好，今天我们就看今天的结论。耶稣侍奉的重点不在乎得救，乃在天国。有人问耶稣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说多还是少，而是叫众人努力进展门，意思就是说你要进天国啊。所以得救是进天国的初步，基督教信仰的终极目标是要进天国。所以四福音书除了叙述基督的生平之外呢，也对耶稣对天国的教训、比喻等还有教导详细的记录所以圣徒蒙召要跟随基督传天国的福音，让神在个人的心中作王将不仅能在今生经历天国，因为天国就在我们的心里当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与主一同进到荣耀的天国好，这是我们讲的，今天就讲到这里。